蒋昭要夜探阎王寨。这小伙子浑身都是胆呐，他背后背着两件家伙，自己的三环套月碧水圈，徐良的那把青龙剑，更助长了他的胆子。他离开狮子林，往前找这阎王寨的大本营。他没来过呀，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，到哪儿去找去呢？反正他心里这么想，这么大个山寨，这贼窝子小不了，哪块灯光最亮，哪块就是。打凉棚往西北方向一看，那把天都要照红了。嗯，大概那块就是。我奔西北方向，小子似的往下一塌腰，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。可是走了没有二三里地的功夫，他突然发现眼前有黑影一晃，唰，把蒋昭吓了一跳，好，赶紧趴在地下。因这个黑影离着他挺近，看那个意思已经发现他了。蒋昭暗说不好，我这次出来是秘密，不能让任何人发现，尤其是山里的人，要发现呢，我什么也就干不了了。哎，这黑影怎么这么快呀？啊，明白了，一定是山里边的游动哨，大概回去报告去了吧。不行，我得把他抓住，不然的话他到里边一送信儿，就坏了我的大事。想到这儿，他又站起来一塌腰紧追。那个黑影离着他不远，时隐时现，但是不管他怎么追，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怎么也撵不上。蒋昭就冒了汗了，心里头不服气儿。我姓蒋的也不是一般人呐，我师父那是人中的剑客，谁不知道霹雳狂风、水上苏州、诸葛元英啊？凭他了人家的身份，跟四川的白云剑客夏侯仁，跟长发道人雪珠莲都并驾齐驱。我是他徒弟，我也是堂堂的少剑客，苦学本领11载，我身份也不低呀、啊。他怎么就撵不上呢？不行，我非把他撵上不可。你看他又咬牙又攒劲儿，结果也没撵上。后来那黑影一晃没了，想找都找不着了。蒋昭正人打凉棚着急的时候，就听前头有人弹奏，紧跟着传来说话之声，把他吓得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。往前一看呢，红灯一闪，有人提灯开道，后边跟了一帮人。蒋昭一瞅，这头一个是白胡子老头，背后背着5斤的拐杖，正是飞剑仙朱亮。在朱亮的身后有个脱头僧人，背着一块金乎乎的棋盘，挎着个大鹿皮囊，面目凶恶。他听蒋平介绍了， 这就是著名的凶僧三世陈抟陈东坡。再往后看，出家的老道、尼姑、道公、俗家能有二十几位，因为他刚来，对这些人叫不上名字来。喽啰兵在前头提灯开道，众人说说笑笑在后边跟着。蒋昭一琢磨，这帮小子放觉不睡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他们呢一定有秘密的事儿。这都是阎王寨的头面人物啊，他们说出一句话来，办一件事儿，都事关重大。我呀，跟着他们，看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。蒋昭想到这儿，就把刚才追黑影那个事儿忘了。就见这红灯一闪一闪的奔后山，时间不大，来到一个院落，这些人都进了院了，门口留下几个喽啰兵在这守门。他掌身一看，院里头有一座楼，周围全是树林，环境不次于狮子林。时间不大，楼上灯光着了，人影晃动，大概那帮人都登了楼了。蒋昭一想，我也去，我看看你们干什么的。他没敢走正门，转到东侧，抬头一看，一丈多高的石头墙，两边静悄悄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蒋昭往下一哈腰，脚尖点地，噌，窜上墙头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往院中观瞧。这院都是石头铺的地，靠墙根栽着不少花草。虽然是个晚间，阵阵微风一吹，香味扑鼻，哎，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啊。为了防备万一，他在薄薄囊之中取出问路飞黄石，往地一扔，啪啦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摘耳侧听，没有埋伏，院里也没养着狗，他这才把心放下，双腿一飘，跳落到院内，杀身行驶，直奔中间这座楼。到了眼前才看清楚，你这楼修的这个好啊，三层，分成八面，真是玲珑透剔。下边是青石头打的地基，有三尺多高石头雕花的栏杆，这楼就建筑在这上面。外边大红的爆竹飞檐翘起，带金鸟铃的，古香古色。他一想，我不能走门，门那块肯定有人把着，嘿，小小的三层楼能挡得住我吗？蒋昭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掏出一块松香来，把这松香碾成碎末，在鞋底儿跟手上都蹭了点。松香这玩意儿发把，哎，有好处，能增加摩擦力，不然的话哪块一发滑，不但容易摔了，而且容易坏事。擦完了，他舌头尖一顶上牙膛，脑瓜一扑棱，就窜到第三层。围着第三层的转圈是走廊，这走廊啊能有四尺多宽，木头的栏杆刷的红色和绿色， 他落到走廊上往下一杀身，喘了一口气儿。等心血平静之后，他站起来，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瞧。呵，这屋是富丽堂皇啊，上面是天花板，在正中央吊着一盏八角琉璃灯。在那个年头啊，这灯就研究的不错。正中央一颗蜡烛点着了，四外反光，再借着珠宝这一反光，显得格外的明亮。这一盏灯就等于几百盏蜡烛，因此这屋里啊，就地下吊根针也看得挺清楚。坐北向南有八扇洒金的屏风，上头都标着画，被灯光一照夺人的二目。在屏风的前面正中放着一张桌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。哎，蒋昭还没见过这人，一瞅这位头顶闹龙冠，身披赭黄袍，腰束八宝玉带，足蹬五爪的龙靴，面如晚霞，三绺花白胡须散满千心。这人长得还不错，看年岁60岁左右。在他身后站着八个穿黄袍的下人，每人都挎着弯刀，有的给捧着水壶，有的拿着苍蝇栓，有的捧着痰盒，还有的举着痰箱，拿什么的都有。江昭明白了，白天我没注意，大概这就是阎王寨最高的贼头天德王黄伦吧。不是王子哪能有这身打扮呢？哎，蒋昭还真猜对了。往两旁看，两旁边燕翅形拍摆着桌案，后头都有安乐椅。飞剑仙朱亮坐到上垂手，三世陈团陈东波坐在下垂手，再往下金镖侠林玉和山上的头面人，还有跟阎王寨关系最密切的几位堂主和门长。和蒋昭来这会儿，楼上这些人也刚坐稳，蒋昭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摘耳朵听着。就听飞剑仙朱亮说话：“王家千岁，天可不早了，咱们开始吧。”“
嗯，
老剑客，您主持吧。”“
好。”
朱亮站起来了，冲屋里的人一抱拳：“各位，大家都看见了，石镇赌输赢。”我们一口气连败五阵，实在是不幸啊，也真没想到，这明天就要开始第六阵，如果这第六阵我们再输了，咱们大伙的心血算白费了，我真担心呐，一点把握都没有。要求众位大伙提个主意，看看这第六阵怎么个比法。原计划完全可以改动，把后边那个可以往前串，不行的话把原来的第六阵取消，我们再研究一个好主意。请各位各抒己见。朱亮说到这，从抽屉匣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，这白绫子四个犄角都拿铅坨坠着，为什么呢？他往桌上一铺，得显着平。 这块白绫子上面密密麻麻不知道画的什么玩意儿。但是蒋昭挺聪明，一看诸葛亮比比划划的，一边跟大伙说，一边指这块白绫子，看着没，如果有变动咱还可以更改。呀，蒋昭心里头一翻个，明白了，这块白绫子肯定上面写的是石镇赌苏营的内幕，都是什么玩意儿在那上写着呢。
哎呀，这玩意儿弄到我手里可太好了，
回去交给我叔叔，交给三哥徐良，让大伙一看是一目了然呢，我们心里就有底儿了。我师父常跟我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
这
干什么，他把手伸了好几伸，想拿那玩意儿能拿得了吗？把蒋昭急的是抓耳挠腮，控制着情绪接茬往下听。就见三世陈团陈东波站起来，背手站到飞剑仙身后，看着这白绫子，撇着蛤蟆嘴，老剑客，我看不用动，这阵是非赢不可。通过这半天我都看清了，他们不就是那几块货吗？年轻的那白眼眉，上岁数的那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，什么欧阳春、丁震，其他的碌碌之辈都不上数啊。要把这阵端出去，我看他们谁也不行。您呢，就不必疑神疑鬼的，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。金镖侠林玉也过来了，看了半天，这才插言：“老师，方才我师伯说的有道理，我看您不必担心，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的，这一阵绝对能赢。”诸葛亮还不放心，举着这个白绫子挨个人的面前在这征求意见。有人说话声音挺高，有的呢说话声音挺低，所以蒋昭听起来就费劲，这耳朵贴着窗户纸紧听也没听明白。最后诸葛亮又拿到天德王黄伦的桌前，跟天德王黄伦耳语了一阵，就见天德王把笔拿起来了，在上头勾勾点点，也不知去了什么东西，又添的什么东西。就见诸葛亮把大拇指一挑，高，王驾千岁圣明，如此甚好，咱就这么定了。说着诸葛亮把这白绫子卷起来了，又搁到那抽屉里头。陈东波一皱眉，老剑客，不行，这玩意儿可不能搁到抽屉里头，这关系着我们阎王寨的命脉呀。倘若万里有一，开封府那帮爪牙要来人把这玩意儿给弄去，咱可就完了。您还是搁个保险地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，言之有理，说着就站起来了，转到屏风后面。蒋昭就仔细看着啊，这才看明白，闹了半天屏风后头靠着墙有一排立柜，这大柜上主天下主地，正好站着一面墙，都是老栗子色的，上头夹着大铜锁。诸葛亮一伸手拿出一串钥匙来，把靠边那个柜打开，里边分三层格，他就把这白绫子搁到第一层格上了，然后把门关好，嘎嘣大锁锁上了。锁完了，
要回来归座唠了一会儿闲嗑，这会就散了。把琉璃灯纸灭，喽啰兵提灯引道，众人鱼贯而行，下了这座楼，说说笑笑，可能就赶奔前山了。这时候这院里是一片寂静，一团漆黑呀。蒋昭这心都开了锅了，嘿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你看就像给我准备的似的，我想要知道什么，哎，他们就商量什么。哎呀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你们走了，该我进屋了，我瞅瞅究竟那是个什么东西。就凭我的能耐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盗到手中。想着他站起来了，转到门这儿，用手一推，这门里头没划着，外头没锁，所以进去不费劲。他推开半扇门，左脚迈进去，身子还没等进去，他突然发现肩头动了一下，是叫钉子挂了一下，还是叫什么玩意儿扯了一下，他不清楚，但是感觉非常真切。他就一愣，回头一看什么没有。哎呀，心说我竟疑神疑鬼呀。这时候他进了屋，迈步一直来到屏风后面这座大柜之前。你看是这座柜，敲着脚能够着锁，结果他倒是一看傻眼了。原来啊，他在窗户外头往里看，这是木头的，结果到近前用手一摸，不是木头的，铁的。这座大柜是铁板焊成，外头刷的油子，而且他一看这把锁更傻了，这把锁叫死毛的锁。一般绿林人想用绒绳万能的钥匙开这种锁，势比登天。哎呀，这帮小子也真加了注意了啊！我怕什么的？我开不开？我有青龙宝剑，我拿宝剑给你破坏了不就得了吗？幸亏我把徐良的青龙剑带来了。事不宜迟，就马上动手。说话间，探访被他一摸这青龙剑，当时傻了。青龙宝剑是不翼而飞，没了，光剩个剑鞘在身上背着呢。蒋昭这脑袋嗡了一声，当时鼻子尖就冒了汗了。哎，心说可坏了，这宝剑什么时候丢的？哎呀，糟糕糟糕，真糟糕啊！这我回去见着我徐三哥，我怎么交代？我拿人家宝剑本身就不对，再给人家丢了，我对不起朋友。他把一切事儿都推到旁边的，低着脑袋到处寻找宝剑。出了这座楼，到院里，顺着原路翻出墙来，又顺着山路往狮子林走，心里琢磨着，我听说徐良得的这是一把古剑，可能年头多呀，这崩簧它松了。我站起来又蹲下趴下，又来回再滚的，大概这个宝剑子轱辘出去了。可也乖，宝剑要咕了出去，它有声啊，我怎么没听见呢？啊，对了，我光想着进山的事儿，一时马虎没注意，或许顺原路我还能找回来。他一边擦汗一边找，结果找到狮子林，
上房跳到院里，回归自己的住处。到了住处，推门进屋一看，人家那三位睡得还挺香，甚至连原来那姿势都没变。邵环杰仰面朝天，柳玉杰脸冲西，徐良脸冲东，被窝在身上搭着。
耶，他炕上地下全找到了没有啊？往墙上一看，徐良大环刀镖囊在这挂着。
哎呀，可坏了，
肯定丢了。我是个人吗？我叔叔不定得怎么骂我，我还得找。
他又出来上房，跳到外头，顺着路又赶奔那座楼，结果找了半天没有。蒋昭蹲在地下一琢磨，去他妈的，不找了。明天见着我三哥呀，我往那一跪，你乐意杀就杀，乐意剐就剐，当然不至于这么严重了，也许骂我一顿，
我包赔点损失，认个错，得了呗，脸皮一厚就过去了，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一晚上，什么都没干呢。
对，想到这是二次他又进了这座楼，简短解说，来到大柜的前面。他一想，别看我没有宝家伙，我有鹰爪力的功夫，铁条我都能掰弯了，何况一把锁呀？再看他把手探出来，哎，他想把锁给拧开，结果连使了三回劲儿，是纹丝儿没动。这回他泄气了，要把绒绳拿出来，挽了个套，塞到锁头眼里头，想挂住千斤，把锁打开。刚才咱没说吗？这把锁打不开，不用人家的钥匙，不破坏，干脆不好使。哎呀，蒋超一想，真跟我找别扭啊！算了，我不拧不动吗？我还有三环套月碧水圈呢。他虽然不是宝家伙，钢口也够好的，我砸得了，反正这院也没人，等你们听见声，我也把柜开开，东西我也拿走了，就这么办。伸手一摸三环套月碧水圈，更傻眼了，结果宝圈也没了。
我的天，我这怎么事儿？这是？
哎呀，他明白了，宝剑肯定没丢，叫人给抽出去了，连我的碧水圈也给我抽走了。这谁干的？这是？
哎呀，看来我太饭桶了，
能在我背后把我两件兵刃给整走，我都不知道。如果此人要摘我的脑袋，要我的命，我更不知道了。看来我是短练呐，自己觉着不含糊，那不行啊，我差的多的多呀。回头看看没人，他出这个楼，跳到外头，声音他不敢高了，双手拢着嘴，他就问：
谁呀？哪位朋友跟我开玩笑？谁跟我开玩笑？我请您出来怎么样？恕小子无知，多有得罪，您把家伙赏给我得了。我这边有正事儿，闹着玩没这么闹的啊。哪位？
连问五遍无有反响，蒋昭就有点急了，咬着牙他骂上了。
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，不管是任何人，你要拿了我的兵刃不给我，我骂你八。
他的意思想要说骂你八辈老祖宗。声音还没等落地，可了不得，就听咔